看你这些通通是什么，通通是在神的妻子当中，都很明显的都是配合。最后我们知道说，最后呢，终于我们晓得，最后终于这件事就能够成功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，既然花果树是指着但以理书第九章，那么各样的树呢，当然举着第二章跟第七章。第二章不就是金银铜铁嘛？那金银铜铁讲到巴比伦帝国，讲到波斯帝国，讲到罗马帝国，也讲到希腊帝国，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当时但以理所看见的四个大的帝国，有一天要重新抬头，有一天要重新出现，有一天他们要给以色列人带来困难。换一句话说，当时怎么对以色列对立，现在也是对以色列对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你，总得要在但以理书里面得个教训，得个历史的教训。为什么神兴起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跟罗马？那如果这些帝国再兴起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到底就背后树林的教训在哪里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上礼拜三我们要集中特别要注意到的。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的说，这其他的树当然是指着什么，当然是指着巴但以理所看见的四个国家的树。所以这个四个国家同时要出现。好了，这是主的话，谁听见了呢？约翰听见了，彼得老早到荣耀里去，雅各是最先寻到的，然后安德烈也到荣耀去，只剩下一个就是约翰还留在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他就开始，最后他得着的旨启，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已经看过吗？我们再看一下约翰的启示录第十三章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蝎子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好，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兽从海中上来，那么和但以理是一模一样的，不过很明显但以理那个四个国家已经走入历史了。现在兽又从海中上来，举着他们复兴来说，在复活来说，复兴来说，那么很明显第一眼你注意到这个兽有十个角的，那如果读但以理书你知道那是第四只兽，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第四只兽从海中上来，所以记住巴比伦、记住罗马帝国有一天要复兴来说的。所以大家读圣经读预言就特别注意到今天欧盟的情绪，那么尤其自从欧盟用了 Euro 用了这个 Euro 货币以后，那么大家会注意到上一次这个整个罗马的世界用同样一个货币，那是2000年前，那今天呢可以说是2000年后。所以会不会欧盟被兴起，今天有欧盟这个世界，那会不会这应该就是第四只兽，就是罗马帝国在它原来版图里面又重新出现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主耶稣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。那么很明显有根据没有？当然有根据，是根据这段圣经。但是普通我们读圣经只想到第四只兽从海里上来，没有想到第四只从海里上来的时候，豹也从海里上来，狮子也从海里上来，熊也从海里上来。怎么知道的呢？你去看第二节，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所以整个形状来看是豹。豹不要忘记了，在旧约在但以理书豹是指着这个是希腊帝国来说的，因为它是第三只兽嘛。整个你看第四只兽大概样子像什么呢？像第三个像豹的样子。那么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四只兽就是罗马帝国，是不知名的时候，而且是非常凶猛的。可大家记得，等到第一个你看到罗马帝国再复兴的时候，它的面貌改变了，明白吗？它给人的印象什么呢？是暴的印象，很是跟暴的印象根本不是别的，也不是印象，不像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集权啊，然后统治世界啊，什么这么，不是，完全不是，不是那么一回事。那个是第四只兽，你怎么还认得他第四只兽？因为他有四个角，你还认得。可是等到他再出现，再回来以前，敌基督国如果要出现的话，他的形状像什么？像豹。所以你知道，第四只兽从海底上来，不只是罗马帝国复兴来说的，也指着过去希腊帝国有一些的那个特点，也集中在这个第四只兽上面。所以第四只兽从水海里上来，就等于豹从海里上来，所以这个你看有豹起来，所以是不只是无花果树，还有各样的树。然后熊的脚很明显是熊的脚，那熊是什么？就是波斯帝国来说，狮子的口，狮子当然就是巴比伦帝国来说。所以你看见很明显，就是巴比伦帝国，然后波斯帝国、希腊大帝国，然后这就是第四只兽，根本就是罗马帝国嘛。所以是各样的树都要放在这儿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特别到了去年跟今年，我们的感觉更重了，更清楚了。你会发现说很稀奇，这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熊，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狮子。熊是代表波斯帝国，狮子代表巴比伦帝国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是波斯帝国把巴比伦帝国送到历史里面去的，所以这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。记得吗？今天的波斯就是过去的今天的伊朗就是过去的波斯，今天伊拉克就是过去的巴比伦。那么前不久有两伊战争，伊拉克打伊拉克，两伊战争，那是1980年左右的时候。但这是第二次在历史，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39年，那一次两伊战争，结果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就把巴比伦就打败了。好了，那你又读仔细读圣经的话，这巴比伦的势力要重新抬头。那么谁的势力？这个还有呢，就是波斯的势力呢，也要重新抬头。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，当时两伊战争的时候，这个西方的世界呢是站在伊拉克的这边。为什么？因为伊朗说美国是大撒旦，以色列是小撒旦，所以西方的世界当然在他两害之间取其轻的时候，当然就支援了伊拉克。结果没有想到就把伊拉克培养成壮大这个地步，变成整个世界第五个大强。所以在这个波斯湾两次战争里面，我们借着萨旦胡塞，我们的确看见巴比伦势力抬头，他们居然敢向全世界挑战，而且以赛亚书13章那个全球的战争所预言讲的关于巴比伦的就应验，最早就要从那里应验的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你如果再读那段圣经，你觉得好像那个故事没有了，我们起初不明白，现在明白了。我们就看见了 ISIS 今天他所在的位置就是伊拉克，就是巴比伦的位置。换一句话说，当今天大家受全世界看见 ISIS 的威胁的时候，那我们知道说的确果然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了。不过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今天呢，就 ISIS 他向全世界宣布说他要做成为什么呢？要成为整个回教世界的盟主，意思是说他要建立一个帝国，是回教帝国。所以他就宣告说他要建立哈里发的王朝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就表示说他要统一全世界，起码最早的时候是所有的回教的世界都要听命于他。 所以 ISIS 很简单，就是他希望能够争得整个回教国家的领导权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很稀奇啊，两次波斯湾战争以后最大的赢家是谁呢？是伊朗。因为海山被推翻了以后，那当然美国觉得最好的政治，最好的政治的一个选择就是民主政体，所以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把民主就加在伊拉克的身上。那民主就是数人头，如果数人头的话，那60%什叶派是亲伊朗的。所以没有想到借助民主的制度，美国人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，连他自己都不懂的，不知不觉就把伊拉克就送到了伊朗的手里，很清楚。所以你看现在当他们受压迫的时候，他们不知不觉的暗中就支援了 ISIS， 因为 ISIS 属于苏尼派的。所以这里面越来越微妙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伊拉克，这个 ISIS 是讲 Islamic State， 是讲到伊斯兰的国家帝国，而且那个整个的伊朗讲什么是 Islamic Republic， 是讲到什么呢？是讲的伊斯兰的共和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两边在那争夺权力，看谁。所以两个是完全是死对头嘛，很稀奇，很稀奇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今天你看见狮子的口，你就想到 ISIS 很会做宣传的。然后你看见到伊朗，你看见波斯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波斯的脚。那么今天呢，不管怎么样， ISIS 给人的印象是那把刀而已，但是呢，伊朗给人的印象乃是核子武器。这个叫美国紧张，叫伊拉克，叫以色列紧张，也叫沙里阿拉伯紧张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弟兄姊妹，你今天看见说波斯又回来了，你看见巴比伦又回来了。当时波斯跟伊朗是怎样彼此为敌的，现在你看苏尼派跟什叶派也是彼此为敌的。简单的来说，现在可以说 ISIS 就真的希望能够得到苏尼派的支持，甚至于整个回教的支持。而今天的伊朗呢，最少最少他所要得着什么，他最少他知道说苏尼什叶派人和他站在一起。不过有个例外，就是哈马斯。哈马斯明明是苏尼派的，但是为着大家共同的利益，为着以色列是共同的敌人，所以你看见很稀奇，居然今天伊朗呢是支援这个哈马斯。所以从这些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慢慢你就会看出来其中非常微妙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从今天的局势来看的话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你不只看见熊，你也看见狮子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你有没有看见豹？因为豹在这个豹特别是指着希腊说的。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？一个是科学，一个是民主。这是由于科学是他们给我们的，民主也是他们给我们的。但是问题就是人堕落以后，他可以拿着科学，可以拿着民主，可以做一些事，叫你完全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，在民主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乱象，那些乱象你没有办法来解释的。像最近在美国的巴尔的摩的事件就很清楚了，到时候忽然间你会看什么，这些人都走上街头的，好像很一致一样，好像而且口号是一样的，很简单，就是用 ISIS， 不是就是用大家的 iPhone 啊，用非常高科技啊，然后借助那个 Facebook 啊，借助很多都借助 social media， 很快的大家就知道要做一件事，很快做了一件事情。所以记得不记得，就是上个礼拜一的时候，那明明讲好的，他这个暗号讲好的，3点钟他们要 purge， 要发难的。所以3点钟以后，大家下了课以后，你看大家就上了街头。那从前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不可能，你要发动怎么可能？